Hello， 线上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家国过了没？我是主持人 Peter。已经好一阵子没跟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大家过得好吗？那这一阵子忙碌呢，真的是因为疫情影响哦，大家无论是在工作上面啊，生活上面啊，也多了很多不方便哦。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变种病毒哦，从由这个英国的、巴西的、南非的，而且传染性特别高。那另外一点是个人的经验分享，我们在这个温哥华地区哦，有时候在出去开车的时候，都会发现经过一些公园哦，很多人还是不戴口罩。那我当然会想说，如果今天大家出门都戴口罩，大家忍耐一下好了，不要说今天真的是戴口罩什么危害人权啊、无法呼吸啊等等的。如果大家能忍一忍的话，可能疫情就不会像最近一样又飙升了，每天都要1000多例。那总而言之呢，我会当然都会建议大家呢，就是尽量生活在一个小区域里面，就是说除了你平常一定要接触的人，可能是少数的同事啊，可能是家人啊，还有就是生活的这个圈子尽量维持在家中的四周围哦。那就算去公司也是公司家里，公司家里点到点。那其他地方呢，我会建议当然近期少去啦。那当然有些人会想说，我还是想要透透气嘛，因为憋在家里等等的，尤其是看到这几个礼拜这个天气特别好啊，尤其阳光普照的时候，大家当然想出去户外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可是我是觉得说，就算到户外，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那种户外，人不会太多，而且空间也比较大，尤其是这种所谓社区公园啊等等的，往往很多社区公园其实人都是还好，不会那么多，最多的都还是比较偏向景点，尤其是我见过的这种English Bay 啊、Sunset Beach 啊，尤其是靠近这种晒太阳烤肉的地方，人虽然都在户外，可是非常的密集。那这一点其实作为当地人，其实这也是蛮担忧的。那当然好在我们只是开车经过，并没有下车跟大家呼吸一样的空气哦。OK， 那今天言归正传，我们讲到今天的话题，我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一个我想聊蛮久的，其实去年就应该聊了，那也不知为何现在才跟大家做分享。那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呢，能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也好，或者是今天这个东西就算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你也希望你们能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即将要来或是打算要来加拿大的朋友。OK， 那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带到全球新趋势哦，留学移民从线上开始，这是今天的标题。那为什么我们说留学移民从线上开始呢？其实我们要分很多层面来说，因为现在最主要的原因呢，大家都知道，从去年哦，疫情爆发，大概是在去年的农历新年有消息以后，到后来真正加拿大开始防疫，应该是在总理夫人哦中标以后。那加拿大才是真正整个 strict 起来，大概是3月份，所以全国一般都是在3月份到5、6月份应该都是所谓 lockdown 的这种状况。那当然多伦多那边还有魁北克那边应该是比较严重，那 BC 省大概整体是大概2.5个月左右到3个月。那之后呢，大家陆陆续续有做更多的开放，还有就是还是有蛮多人在家工作，可是也有一些很多人也回到岗位。那相对的，我们今天讲到 service industry， 尤其是这种餐厅也可以在餐厅里面用餐啊，然后当然一开始有一些外带的，可是整体来讲我觉得大家心情已经放松很多，因为毕竟我们有时候要抱着感恩的心哦。 BC 省不像 Alberta， 也不像安大略省或者是魁北克省有这个像我们去年一样这整个 lockdown， 所以因为这个疫情所致呢，现在所有的课程当然都已经从去年开始就变线上了，所以你现在呢，尤其是公立学校、公立专科、公立大学以及东岸的学校哦，那几乎都是线上。那这看起来呢，就是一个全球新趋势，因为每个国家都是自己在保护自己，所以现在除了必要的这个 travel 旅行以外呢，大部分人都是原地不动的在自己的国家，尤其是我们最接近的美国也是哦。 既然现在疫情都是在线上上课，那当然很多人慢慢习惯了，而且也是说在自己家里待着，或是在回到自己的国家上课，这些都是一些防疫还有安全的方式哦。那我刚刚说到有几个层面，那我们就是来开始分享线上上课的这个怎么样帮助留学移民的部分。先讲如果语言不好的朋友，语言不好的朋友，今天如果你要出国，无论是工作也好，移民也好，或是留学也好，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语言提升，因为你毕竟是生活在国外嘛。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真正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只讲中文活一辈子，像 Richmond 啊，还有少部分唐人街啊等等的，还是做得到就是讲自己语言过一辈子。可是你今天总要有语言成绩，你才有办法靠自己移民。我刚刚说那些不需要学语言的，一般都是跟家人移民过来，或者是长辈们才有机会，这种英文比较差然后还过来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所有人都需要英文，尤其是要找工作的人。哦，那现在来讲呢，语言课程已经从去年都已经改到线上。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强调在留学移民的部分呢，就是要讲到所谓的 Pathway 课程。所谓 Pathway 课程，如果你没有概念的话呢，其实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是要考托福雅思才有办法申请专科大学，因为这是入学门槛。那当然如果你在加拿大当地念高中的话，你会有 English 11 English 12这种英文成绩，所以在国外高中念书的人其实就不有时候就不需要托福雅思了。那大部分人是需要托福雅思呢，其实在大概我忘记是多久以前，大概十年前到十几年前慢慢开始就有一种所谓的 pathway。 那这些 pathway 呢，其实就是让大家不用考托福雅思，透过语言学校的方式呢来提升英文，然后就可以进阶，直接进到专科大学，所以其实帮助大家通过这个英文门槛，不用考雅思托福的方式。我自己过来人和专业的经验哦，也是比较推荐这种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常常说托福雅思，很多人为了考试都去上补习班，那补习班教你的大部分不是真正，也不能说百分之百真正的英文提升，而是说他常常比较注重在这种技巧性的帮大家提分哦，就是提高分数。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呢，很多人都是短暂可以考很高分，可是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呢？英文真的变很强呢？其实大部分人并不是的，大部分人只是说技巧性的把考试的技能练得比较高，然后相对可以考比较高分。而且再加上说，大部分的雅思托福呢，大概都在两年之后就会到期，所以今天就算去就学好了，那毕竟是考 academic 就是学术性的雅思，那未来移民是 general 的雅思，其实反正都要重考，所以其实早考晚考虽然算是一个练习，其实对长远来讲，我个人以经验者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帮助了。 OK， 那反观就是这种 pathway 语言学校的，因为它是循序渐进的方式，一级一级升，而不是说像联考一样，或是这种雅思托福一样一次性要考到，所以相对的它的整体的说听读写的这个基础和技能上面呢，可以做得比较扎实一点。然后说到这个 pathway 这个衔接课程的部分哦，那它是免除雅思托福的一种方式以外呢，正常这种课程在过去十几年都是一定要在加拿大境内上的，那现在变线上，那照理说也应该是加拿大境内，可是就变到碰到说去年开始呢，很多人进不来。那既然如果是在高中生需要进来准备托福雅思，或者是要念大学的学生，因为不能进来就延迟一两年吗？当然也不是。那要不然大家就不来了，因为想说如果一年我都已经休学了，然后又没有办法有进展，也没有办法升学，那我不如继续在台湾待下去，那这也不是办法。所以加拿大政府呢就特例了，让这种所谓的 pathway 呢，这种衔接课程可以在海外就读，好，可以在海外就读。那这些课程最有名的呢，其实你从这种条件式入学其实有两种方式和管道啦，一种是专科大学他们配合的私立语言学校，一种是大学专科自己本身的语言课程，这两种都可以。那当然这两种当然都有授权海外，可是我们今天就稍微聊一下，其实现在最有名的其实是这种语言学校。 那为什么说语言学校的这种条件式入学会比较有名呢？我们讲几个重点好了。第一个重点，它的费用上面，它原本的费用就算是在教室，加拿大当地的教室上课，也比公立学校便宜一点。因为公立学校给大家一个概念，大概是一学期三个多月，大概是5000块上下。我们是以一个当地蛮著名的学校来举例，那5000块三个多月，那一般语言学校其实是1000多块一个月，所以三个月如果在私立语言学校一样抵学分的课程大概是3000多块，所以你就现省1000多块。那现在这种线上课程基本上呢，它还比教室上课还要更便宜，因为现在变线上了。可是它在线上的话呢，虽然上课时数会比较短，而且在海外上，可是最大的重点是他抵的学分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其实作为学生其实不用在意你上课时间长一点或短一点，只要他能抵一样的学分，我觉得他的价值就是一样的。而且我们以前常常讨论到如果是在线上上课，我们最担心的是一种时差问题嘛。好，那现在来讲公立专科大学大部分还是会碰到一些时差问题，所以有些学生会必须要在这种将近晚上一直上到凌晨的课程。那对于语言课程的话，大家不用担心，因为现在语言学校呢已经线上上课太久了。那既然大家都来不了加拿大，所以加拿大老师呢就尽量去配合世界各地的学生。所以以这边著名的语言学校来讲，他们一天都会有4-5个时段让大家选择。那就像以现在来举例来说，我们大部分学生呢都是在上台湾的晚上的课程，8:30到11:30。那当然也有一些早上课程。那最大的重点，我们就是鼓励学生呢，其实除了可以省下更多的学费，还有省下生活费，在线上上课，最重要的是不要浪费时间，到时候来到加拿大还要再提升语言，然后又要再申请专科大学，一切的时程都会一直往后拖嘛，尤其现在的疫情。所以我现在在鼓励很多这个海外的学生，未来要出国留学移民的，现在就把英文提升好。而且还有这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加拿大念语言学校的话，你是不能校外打工的，所以我才会说除了学费更贵以外，生活费也是另外一个考量。那最大的重点还有不能校外打工做一些补贴。那如果你今天在海外就把语言提升好的话，你基本上就可以进来的时候直接进到专科大学，直接申请专科大学以及校外打工等等的来开始过这边当地学生的生活。那当然因为你英文也比较好，生活方面呢、一切都会比较更加的顺利啦，因为你语言更好了。接下来讲到如果你英文已经不错的朋友，怎么样线上呢能开始这个课程呢，来帮到你未来留学啊移民等等的。如果你已经有语言的话，当然你可以直接申请公立学校或者私立学校。那现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呢，一般一样是没有受，以前是不能在海外念的。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这些课程都可以开始在海外念，尤其是在这个公立学校的上面，还有私立学校的上面，它反而更加弹性了。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你是念这种打工游学，这种6+6+1+1专业课程加带薪实习，你前面的部分呢？你是可以在台湾就读的，尤其是短的，如果你是6+6的话，6个月读书的时间你是可以在台湾完成，然后再到加拿大来做这个工作实习。如果你是1年的话呢，至少一年里面的半年你是可以在台湾完成，后半年再过来。那当然中间也要看疫情啊，如果疫情一直都不好的话，你其实也是可以选择呢全程是在台湾完成的。那这些都要看这个加拿大政府的这个政策和变化了。那公立学校来讲，目前也是就是说，只要呢你是报那种2年到3年的课程，至少有一半也是一样，大概将近到1年到2年，只要疫情没有改善，自己在线上一直在线上上课，大家都可以留在自己的国家上线上课程。所以与其大家一直等待来到加拿大的时间，一切不确定性呢，不如大家就可以直接在台湾或者是自己的国家呢开始上这些课程，然后再到加拿大做衔接，那相对的也是比较安全的选项。以及还有刚刚说了，就是可以省下蛮多的生活费，毕竟在台湾呢，大家除了上课以外呢，还是可以打打工，还有过自己的生活，最大的重点是可以在台湾享受美食。那刚刚也要讲一下台湾的疫情，其实目前还是控制挺好的， 而且还是蛮安全的。光是看台湾还有这种举办演唱会啊、球赛啊，真的都是很不可思议的。那这些东西都只有台湾有，所以能够在台湾上课，其实我也相信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啊。那当然对爸爸妈妈还有家人来讲，有你在身边，可是能拿外国学历也是很好的。其实大部分海外上课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的毕业后工签、移民机会等等的。那现在因为加拿大的政策其实很 flexible， 非常弹性，也是非常理解现在的疫情哦。所以这些呢，因为疫情而没有入境上课或是在网络上上课在海外的同学们，其实对未来的毕业后工签一点都不会影响，也不会缩短你的毕业后工签。所以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呢，能够在自己的国家上课。整体而言呢，我综合三项好的，无论是英文好的，无论是要打工游学的，无论是未来要进专科大学的，基本上大部分所有课程全部都是可以在海外开始，然后你等安全一点，政府开放了，你们再过来这边。目前来讲也要说一下我们目前疫苗施打的状况。我上次听到呢，我们这个 BC 省已经施打了100多万剂了，所以现在再加上说40岁以上大概在4月中底就可以开始预约了，所以暑假之前我们是还蛮乐观的，至少我是蛮乐观的，希望看到就是8月前呢，我们所有全国人民都可以打到第一剂哦。那也希望说我们的疫苗够多，然后很快的可以打完第二剂之外呢，也希望能够分一些齁、哦、给一下其他不同国家，像台湾啊等等的。今天的分享呢，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我就说很多东西都是客观的，如果你能接受而且不想浪费时间的话，当然现在马上就赶快规划，然后无论学英文也好啊，学专业也好，或者是做留学移民也好，现在就可以开始。除非你真的还是没有办法这个接受线上这种视讯上课方式哦，那也只能等未来来。顺便分享一个讯息好了，因为现在呢，其实大部分的学校，尤其是西岸 BC 省的学校已经准备要开放了，所以很多的这种私立学校他们都释出了很多优惠哦，所以规划明年要来的同学们呢，其实现在都可以开始一些准备了。那现在越早准备其实都不算早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学生已经在规划申请明年五月的、哦、明年五月到我觉得大概一年前申请其实时间都差不多，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让自己有更多的准备。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